那个刘旭峰师兄，您来了是吧？刘师兄，哦，你试过麦了没有？你那个不是小马甲，你可以讲吗？哦，我给你试一下啊。哦，我看找你呢，稍等一下，先自由模式，你可以先上来。好了，
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那个刘师兄到点儿了，那你先开始讲吧，开始吧。
啊，那就直接开始了。
嗯，好嘞，好嘞。
啊，好，我们还是接着以之前的学习，这个《楞严经要解》，就是老人原先的注解和后来师兄们做的一个序雕，讲这个。上次讲到这个十二处虚妄，十二处虚妄把这个前面的，见于色，听于声，嗅于香，尝于味，就是这算是八处。八处虚妄讲完了，现在是从这个身与处从这地方开始讲。我把这个经文贴上了。这后面的这一部分内容呀，就是从这个好像从这个四颗虚妄这地方开始到后面的，基本上大部分好像是老人的，大部分是老人的。我们现在贴的这些都是老人的注解，就是从老人的录音里面踏出来的原版，基本上是稍微有所调整。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以学习老人的为主，学习老人的为主。这是经文，这是经文，就是阿难汝常晨朝以手摩头，疑云何？此摩所知，谁为能处？能为在手，为复在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这些讲完了，然后紧接着讲到这个身与处的时候，就这时候我开始问阿难，就是你每天早上呀起来用手来摸摸自己的头，那么你说这个此摸所知，就是这个摸呀，它的这个觉知性在哪呢？或者说是它的这个触觉在什么地方呢？谁为能处？谁为能处？就是能接触的这是谁啊？能接触的是手啊还是头啊？是这个能接触的和所接触的合起来才会有了触觉呀，就是问的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触觉究竟是在头上还是在手上，就是问的这个。我把老人的境界贴上来，老人的讲解就是出家人呀，每天都要摸三次头，摸头是做什么呢？就是引起警惕心，因为大家都有头发，和尚和尼姑都是落了发的，就摸着自己的光头，说是我出家了，出家是为了了生死，不是为了混饭吃。了生死，痛切用功，这就是说是老人拿这个摸头的这个例子。为什么要摸头啊？摸头就是警惕自己，要时时用功。自己和常人不一样，常人都是留着发的。我们在这地方呀，为了了生死，用这个把头发剪掉，把头发剃光，剃光就是斩断三千烦恼丝呀。那个出家的那个有一个偈子里面就说是金刀剃去娘生发，什么圆顶方袍僧像显。法王座下佑天孙还是什么？法王座下大丈夫，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这个为了了生死呀，从这种形式上啊、仪式上啊，都有所改变。你剃了这个光头，所以你每天要用这个摸摸自己的头来警惕自己。你为什么要剃光这个头呀？就是为了了生死，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起这个作用。所以用这个摸头这个事啊，举例来说。所以佛当时在的时候，制度就是这样，要一日摸三次头，一天就是摸三次头啊，就一天摸三遍来警惕自己，就跟我们以前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以前的那个古文里面写五日三省吾身，我每天都要醒这自省三次，自省三次，与人交而不信乎，还有为朋友谋而不忠乎，还是怎么的？就是每天都要做三番的审视、审查，或者是警惕，就是要做这个事，就是自省自觉。所以佛当时在的时候，制度也是这样，每天要摸三次头，要警惕，不要光阴虚度。所以从前的用功人常常都是这样，叫什么呀？叫勤拨猜宣人，光阴不虚度。就是你这个拿着钵的人呀，他都是猜宣访道的人，猜宣悟道的人。这些人呀，光阴不是虚度的， 我们不是虚度的。他用来干什么呀？他不是说拿着钵到处要饭吃呀，他是了生死，了生死不在乎这些世间的吃喝拉撒，不在乎这些事，所以这些的事啊，能过得去就过得去，能吃一点就吃一点，吃不了今天就饿一点无所谓，遇到好的了就吃一点好的，遇到坏的了就吃一点坏的，这就叫托钵化缘。托钵化缘起时的时候，他就是次第而起，次第而起。我们楞严经开头的时候就说呀，就说这个起时啊是次第而起，但是呢，佛的弟子们呀，他们当时也各有各的毛病，各有各的就是说是这种陋习。当时的那个大迦摄尊者呀，大迦摄虽然说是虽然说是苦行第一，或者是后来成了这个禅宗的初祖呀，但是当时他也有毛病。他有什么毛病啊？他就是只托钵化缘穷人，他不托钵化缘富人。他说这个穷人呀，这一生已经太穷了，再不让他种一点福田呢，那下一生出来他就更穷，要给他一个留一点种福报的因，留一点这个因，所以就是他就托钵化缘穷人。但是呢，有一个和他相反的就叫富罗那。富罗那他正好和这个迦摄尊者相反，他是托钵化缘富人。他说富人呀，这一生已经很富了，是因为往昔所造的善业得到了改得了今生的果报。那么这一生如果再不好好珍惜，再不种一点善因，那下一生就会变成穷人，那个落差就太大了。所以他只托钵化缘富人。但是呢，阿难尊者虽然没有开悟呀，虽然说是这个落入淫女之手呀，但是呢，他比这两个人都好一点。好一点是什么呀？好一点就是他说是，哎，我不能学他们两个，我要次第起行起，就是我不能一会挑穷人来化缘，一会挑富人来托钵，不能这样，我要挨家挨户，就化到几家，哎，化够了，哎，我就回来了。正好这样，他就遇到了这个摩登前女，遇到了这个淫女，遇到了淫女，他也不去谴责呀。既然遇到这地方，那就只能向他化缘，只能向他化缘，所以才有了这个阿难示度，才有了后面这个楞严经这一大经文。所以我们整个所有楞严经的出世啊，就是阿难尊者的这个次第起事而来的。如果没有他这个次第起事啊，也没有后来的这个淫女摄受，没有那一切，再哪有这个后来的这个释迦佛让文殊菩萨去救呀？也没有这一切，就是到后面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些内容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个秦波参选人呀、啊。托钵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了生死。所以说吃饭啊，穿衣啊，这些东西啊，都是随缘分拣，随缘分拣。老人说呀、啊，分拣随缘呀、啊，分拣随缘，就是好了好一点，坏了坏一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主要还是为了了道、了生死，为了这一个大事，不为别的事，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光阴不要错过，光阴不要错过。从前宗下用功的人呢、啊、都是海自己的名字。这个就是那个瑞严禅师就说是呀、啊、整天怎么用功呀，整天用功就是说叫自己的名字吧，叫某甲，哎，某甲醒醒着，就是醒来呀，警惕着，他时日后莫被人埋啊。就是你以后啊，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埋，不要被他人所埋，不要被他人说的话所埋，不要被这些外界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埋，也不要被佛法佛知佛见所埋，不要被一切所埋，也不要为自己所埋，都不要被这些所埋，就是时时警惕自己，不要折到这些相里面去了。这就说是以前的这个古禅师啊，也是这么用功。大约好多人看了禅宗的公案，以为就是禅宗的空，禅宗的那些祖师们啊，就是一悟透顶，再也没有这样醒心着提醒自己用功的这个路子了，就是没有这个关照保证的这一回事，其实都是错解，都是误解。这个关照保证的事啊，不一定说是没有，就是他只不过是在那地方提醒的不明显而已。就是公案语录里面记载的时候啊，对这些东西写的不，或者是就是不以这个为重，不以这个为重。但是呢，他都是这个路程，都是这个路程。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这样，踏实之后莫被人埋。后面就有好多禅师的在这个评语啊，就好多禅师在后面说这个评语，说哎呀，你这地方你这还有这样一段路程要走啊，还是这样的呀，就说的是知见，在这地方啊，只跪子眼证，不跪子行履，只看你眼证不证，不看你以后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保证的这个啊，有时候禅宗里面不显示出来，不一定都没有。所以做功夫还是要应该绵绵密密去做，还是应该只是提醒自己不要着相。 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呀，就是茫茫然哀其心者，就是要你清醒，要你清醒，你要觉醒，你不要糊里糊涂的折到巷里面去了。一说这个觉醒的话呀，有些人在这地方就说了，觉什么呀？就有什么可觉的呀？就是没有一个可觉的，没有一个能觉的，要觉干什么呀？觉也是一个剩余，就是有时候会这么说话，就是在不同的时候呀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能时时都这么说。若时时都这么说呀，那就是立了一法，那就是立了一法，就是每个人用功的程度不一样，或者是用功的里程不一样，在这地方呢，对着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所以有时候都他就需要觉醒，又有时候就需要觉察，不要让他着相，有时候就应该说哪有什么相可着呀，没有什么相可着，没有什么相可着，就是对于个人不同众生不同的根基或者是不同的情况来说，这就叫法无定法，哪有一定的一个说非要这样或者非要那样，都没有，都没有。就是你要不要在糊里糊涂里面着相去了，所以要三摸其头，就每天要摸三次头，摸三次头干什么呀？就是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哎，这个头摸了，然后就要开始问了，就开始问了。我就来问他，那么你每天早上以手摸头，在摸了之后就有触觉产生了，哎，手摸头发现自己没头发了，这就有触觉呀，光头呀，这就感触生出来了，或者是触觉生出来了。那么这个知觉生出来之后，哪里有能触，哪里有所触呢？就是你那个能触的是什么，你所接触到的又是什么？如果没有能触和所触，那这个触觉是怎么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能触和所触，那触觉是根本生不出来的。所以你这个手摸头的时候，你先给我分别一下，哪个是能触，哪个是所触。如果我们说能触是在手，所触是在头，那后面就开始一大堆的分析，一大堆的思辨，就是你这么说话是有问题的，这么推导来推导去，你这个能触是在手，所触是在头，这么推导下去，你这个触觉没法产生。再接着调过来再去推论，就是你这个能触是在头，所触是在手，这样推导下去，这个触觉也没办法生出来。再说再接着推，就是你这个头和手呀是同时有触，这样再接着去推导，这就是佛的一个思路，这就是思辨的一个思路，就是大体是这样。所以看文言经的这些思辨的时候啊，大部分内容都是相同的，或者那种思路是相同的，就是辨析的那种思路是相同的。然后这时候就问，能为在手，为复在头呀？你这个能触的究竟是手是能触的，还是头是能触的呀？这能触的是在手还是在头呢？因为有能触就有所触，那么你的手要是变成了能触，那头就变成了所触，手摸了头，这不就有了触觉了？大家都是这样的认识。看佛在这地方怎么批驳，怎么反驳，就因为有了能触就会有所触，没有了能，没有了所，这个触就不能生出来了。所以佛现在就问阿难，是自己的手摸自己的头，不是说让别人摸他的头。如果让别人摸他的头，这个就不好作为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思辨来不清晰。因为以别人的手摸他的头就难辨其妄了，就没办法去辨别，没办法去辨别这个触觉是怎么生出来的，没办法去辨别了。因为是别人摸我的头，我的头被他所触，那么我们就会回答了，哪个是能触，哪个是所触啊？他的手是能触，我的头是所触，这样说触觉的时候就没办法批驳这个触觉是妄了，没办法批驳他了。所以他的手是能触，这样的话要破这个虚妄就难破了，因为有一触觉在人家的手里面了，不在你的头里面了，所以这个就比较难破。所以佛在这地方拿了这一个例子，就是用自己的手来触摸自己，你的自己的手跟头是一体的，头也是你，手也是你，这里就不能有，不能，这里就不是有能有所，就容易分别。就是你拿自己的手来摸自己的头的时候呀，这时候呀，头和你的手都是一体的，这个一体的你还怎么去分出来一个能，分出来一个所呀？都是一体的就分不出能所来，分不出能所来就证明你的这个能触和所触是虚妄的，能触和所触是虚妄的，那所谓的触觉也是虚妄的，这就容易辨别。所以佛就去接着问呀，你手摸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触来了，哎，你知道有这个接触了，你知道有这个触觉了，那么这个能触与所触，哪里是能触，哪里是所触呢？你分分看，这个能触是在这个手还是在头呀？就是你这个触觉呀，究竟是在手上呀，还是在头上？我们用功呀，就像佛经 讲的这样，出家人的用功都是如此，我们在家人不应该如不更应该如此吗？就是出家人啊，每天都要三摸其头，就是每天都那个摸三遍头来警惕自己。我们在家人更应该这样，因为大家都是佛的四众弟子，不一定是出家人才是佛弟子。就是了生死的人呀，为了了生死的人呀，都应该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警惕自己不要着相，警惕自己清醒着。清醒着，不要糊里糊涂着到那些相里面去了，不要随那些外境跑了，不要随那些外境跑了。这就是这和出家不出家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了生死的人就应该如此，就应该如此。所以这才叫光阴不虚度，这才叫光阴不虚度。所以佛的弟子就分为出家的才是佛的弟子，并不一定是出家人才是佛的弟子，大家都是佛的弟子。就是分成四众，就是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尼、比丘。这个地方可能漏掉了一个，漏掉了一句。我看在那个原先的那个文原先印的那个书上不是这么说的，好像就是这个说四众的时候啊，老师在这地方解释了一句，就是四众是哪些呢？就是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居士和在家女众，就大概是这两种，或者这个出家男众和出家女众，就是这么分的。所以说在家人也应该用功，要同样的了生死，要同样的用功，所以要时时刻刻警惕，绝不是早上做那么一下，或者是晚上做那么一坐，或者是早晨上敲唱一遍，夜里上敲唱一遍，就是上早课上晚课。就寺庙里面就是早课晚课，这就算数了，并不是这样，应当时时刻刻用功警惕，要透过相见性，就是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不要着在这些相上了。这些相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的虚妄相而已。虽然是虚妄相，但是它有用，虽然虚妄相，但是它有用，有用不代表它是真实的。不代表它是真实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妙有真功，就是这些所有的相，这些所有的相用都是妙有。但是虽然它是妙有呢，但是空了不可得，因为它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显现出来的。这就是要透过相来见性，这个相呢都是性上所起的妙用，都是虚坏不实的，不能执着。就在这个地方呀，时时刻刻警惕，警惕自己干什么呀？警惕自己不要着相。不要着相，刚开始用功的时候呀，就是警惕自己不要着这些世间相，不要着这些这个轮回相，不要着这些相。用功到后面啊，就不光不要着这些轮回相，也不要着这个解脱相，也不要着法相，也不要着法相，更不要着那个灵知，更不要着那个灵知。就是都是这么说，就是说什么呀？灵归业为。就你在这地方透过了一点点啊，你不要以为这个透过的一点就得少为足，还应该更透脱出去，更透脱。出去偷偷到什么地方呀、啊？百尺竿头更进步，跌破世界现玄身，就是到百尺竿头了，已经做到最究竟的地方了，已经就是进步进到最究竟的地方，把所有的东西都扫光了，扫光了呀，还不行，还要干什么呀？还要跌破这个身心世界，跌破这个身心世界，从这个百尺竿头跌破下去，十方世界才会现出金身，才会现出全身。这时候现出十方世界，怎么现全身呀？这个十方世界到这地方在什么怎么现全身啊？相即是性，性即是相，山河大地即是如来，就是这么现全身。这就是在十方世界现全身，这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进的是哪一步啊？就老认为这个性，老认为这个佛性，老执着这个，老纠结在这个佛性上，或者是牢牢的揪住这个佛性不放，认为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个话没有错，但是不亲切。为什么呀？就是你老把这个相破掉了，把相和性打成两截，认为相是相，像是由性显出来的东西，认为它是两个，不是一个。到这地方把这个打成两截的这个心呀、啊，都一截为二，都把这个都截带了，把这个妄想心也截带了，把这个最后一点一点的这个法执法见、佛执佛见也扫除干净了。扫除干净，回过头来干什么呀？山河大地处处都是憧憬，处处都是妙明真心，哪一个不是妙明真心啊？所以古大德在这地方说，一脚踢出来个佛，脚脚都能踢出来个佛，为什么呀？就到这地方，再没有你辨别的余地，再没有你分析的余地，再没有你说性说相的余地，说性说相，说解脱，说轮回，都是剩余，都是恶口。所以到这地方还怎么开口啊？到这地方没处开口，春到百花处出秀，哪有一个不是春的景色的地方？没有一个不是。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 就说是要透过相来见性，不要着在这些，不要着在这些虚妄相上，不要着在这些虚妄相上，因为它本来是没有可得的，本来就是了不可得的，怎么去着呀？但是呢，多生力劫的这种着相的习气怪了，着相的习气怪了，就要察觉它，警觉它，用功无非就是警觉二字，无非就是警觉二字，你察觉到了，不要去执着它，这就是用功。这就是用功，再用什么？再要怎么去用功呢？再要去打坐吗？再要去修法吗？再要去持咒吗？通通都不必要，通通都不必要，哪需要那些多余的家具啊？没有那些家具。但是呢，你在这地方连警觉都警觉不了，连自己着相都发现不了，那怎么办啊？给你一个方法，给你一个方法，你都能发现了，哎，你用功了，在这地方打坐了，修行了，在这地方拆柴了，或者是念佛了，念一段时间，发现妄念可以发现了，可以警觉到了，这时候提醒自己截断它。不要随他跑，这就是我们心中心说的关照。关照为什么说我们心中心说关照是对于打坐来说的，不是说是随便拿出来就要说关照，并没有立一个关照，也没有立一个坐下关照是正行，通通都不立，而说是你在这打打坐，你才能发现妄念，才能发现妄念，发现妄念也就是警觉心起来了，你能警惕到了，警惕到了，虽然能警惕到了呀，不一定能截断它，这时候再多打打坐，打打坐有了定力了。有了定力了，有了定力了，就是发现警惕的时候，发现这个妄念来的时候，能够不随它跑，这就是定力，这就是定力，能够发现妄念，这就是智慧力升起来了，这就是智慧力升起来了。所以说定慧等持，这就是心中心法。为什么呢？在打坐的基础上说关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不打坐是发现不了的，不打坐是发现不了的。所以说怎么用功呀？就是时时刻刻警惕，不要着这个相。不要着这个相，这些相呢都是妙，都是这个性上所起的妙用，都是虚幻不实的，不能执着。因为破处呀，知道这一切相都是虚幻不实的，没有自己，就说是破这个十二处，破这个十二处，十二个地方，就是处就是处所，认为这十二种东西呢，它都有处所，都有处所，就是破这个心，破这个心，就是众生牢牢的认为啊。牢牢地认为这个六根和六尘都有处所，六根就在眼睛上，六尘就在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所看到的色尘香味触法，明明都能感知到，这些啊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你牢牢地认为它有处所，这时候是要去破的，就是这个，破的就是这个，你认为它有处所的这个心，破的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些十二处呀都是没有自体，全是这个真如实性生起来的，它没有自体，它虽然没有自体，但是呢你却清清楚楚的能感知到它，清清楚楚的能感知到它，这时候就是说是真如佛性，就是真如佛性，没有真如佛性咋会显出来这些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怎么会显出来色身香味触法呀，显不出来这些东西。正因为在这地方批驳了分析了这些十二处十八界通通都没有自体，通通都是虚妄相，既然是虚妄相，山河大地皆是虚妄相，为什么还有这些虚妄相呀？这就是前面问了前面有一个问的就说是云何护生山河大地，云何护生山河大地，就是清净本然，云何护生山河大地啊，本来是清净的，为什么生出来了山河大地这些虚妄相呀？就是问这个话了，既然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为什么它生出来了呀？这就证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清净本然所升起的妙用，所升起的妙用，没有一个不是从它里面流淌出来的，都是从它里面流淌出来的。既然都是从它里面流淌出来的，这清净本来是真，那么这流淌出来的一切都是真。所谓的这个声色声香味触法，哪一个不是真呀？通通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通通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比如说，这就说是真如佛性升起来的一真一切真。但是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假象，不能说他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就是没有自己的特性，没有自己的特性，你不能说他没有自己的特性你就连这个假象也没有啊。也就是老人有一个人家问金刚经里面的无我相，无众心相，无寿者相，那个人家就说是既然是无我相，你为什么在这啊，你为什么在这啊？老人好像有一个这个替别人回答的，就说是哎，他当时不会回答，其实呀这地方很好回答，说的是无我相，说的是无我，并不是无相，并不是无相，就是说的是没有我执哦，没有我执，并不是说连这个我的假象也没有，假象不无，假象不无，所以说这地方还是有假象，但是呢它能起这个用，能起这个用，并不是把它断灭掉什么都没有，并不是把它断灭掉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不是它没有这个假象，假象假用都是有的，都是有的，我们都说是妙用，妙用到这地方连妙用也不用了，用个假用，它就是假用，假且一用， 就是假，就是假借啊，假借，假借四大以为身啊，就是你假借了这个四大和合而生着身体，亦是假借而已。到这个因缘，这个会遇之时啊，或者到这个一期暴毙，那这个身体也不要了，这个假合而成的东西也就四大分散了，也就四大分散了。这就是假，就是假借，假以他手，是借用的意思，借用的意思。既然是借来的，它就不是自己的，它就不是自己的。就是说这些假象和假用啊都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就是你知道它是假的了，知道它没有自体了，知道它是权且一用，那你就不再会去，再不会去执着它了。你如果是执着它呀，就是认假作真，把这个假的当成真的了，非要牢牢的认为这些东西有所得，或者是牢牢的认为这些东西是可得的，这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不管是认为这个是景象是可得的也好，或者是修行的境界是可得的也好，乃至是明心见性是可得的也好，这都是有所得心，这是有所得的心。那么老人在六论明心见性里面的那个明心见性的第五条啊，最后一条说的就是心性都了不可得。不要认为你这个明心见性的心性可得，连这个明心见性的心性也了不可得，也了不可得。到这地方才能说是明心见性，把明心见性一脚踹到垃圾桶里面，才与明心见性相应，才与明心见性相应。不到这地方哪说什么明心见性啊，体察到了那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这叫见性啊。起个假名，这地方挨呗挨呗，你说你见性了，可以可以，但是有些人可以挨呗，有些人不能挨呗。有些人挨呗了，他牢牢的执着在这个地方，牢牢的执着在那个灵智之上。有些人不用挨呗，他知道这地方没有这个可得的心，所以你给他起个假名说这是明心见性，他丝毫都不挂怀于心，丝毫都不挂怀于心。所以说人境不同，人境不同。所以说到这地方呀，不光是这些假象不可得，一切都了不可得，连我们的心性也了不可得，连这个佛，连这个法都了不可得。到这个佛的地方，哎，佛可得吗？佛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如何是佛不可得呀？那个文殊菩萨呀，文殊菩萨一起了佛见法见，起了佛见法见，起了佛见法见，就认为有佛可成，有法可修了呀，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佛之佛见了呀，有了这样的之见了，哎，立马就被佛的神力贬到二铁围山外面了。被佛的神力贬到二铁围山的外面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带起意念，这个佛之佛见的这个念头呀，你自己就已经跑到佛法外面去了，自己就跑到佛法外面去了，你自己跑到铁围山外面去了。就跑到这个佛法之外了，所以说并不是佛把他撵走了，不是佛把他驱逐到这个二铁围山外面了，是说他自己，是说他自己，他怎么把自己驱逐到二铁围山外面了？他一起了佛见法见就把自己驱逐了，就把自己驱逐了。还有一个和这个很像的，就是说释迦佛当时在这个做忍辱仙人的时候，被割裂王节节肢解身体，被割裂王节节肢解身体。你以为是割裂王在那地方一节一节在分解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吗？不是，但凡有起一丝一毫的人我相，起一丝一毫的众生相、寿者相，这起一念寿者相，起一念人我相，这就是割裂王节节肢解身体。这就是隔离王结界世界身体，这是在哪个注解的金刚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并不是说是在隔离王那地方呀、啊，在这地方一节一节的直接身体，而是在这地方起了人我见、人我是非的人相我相，有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有这四相的时候，就是隔离王结界直接身体。就是隔离王结界世界身体。所以说为什么叫无生法忍啊，就是安住，忍就是有安住的意思，你要一直安住在什么地方啊，安住在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相、无寿者相这地方。啥时候你安住不了了，啥时候又起了人我相、是非相了，就是被隔离王结界直接身体了。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并不是不在心外呀、啊、通通都不在心外，通通都不在心外。所以说知道了这一切是假的，就不再会去执着它。所以天坛中就有空假中三观啊。空是什么呀？空是一切都了不可的，我们所说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法都了不可的。虽然说这些了不可的，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是断灭了什么都没有，并不是他断灭了什么都没有，而说是假用不无，假象不无，还是依然能尝到这个味道啊，还是依然能看到颜色呀，这些通通都能看到，都通通都看到。那么这个空啊和假呀、啊、也不能说是这个都有所得，就是空也了不可得，假也了不可得。到这地方呀，空假不立，中亦无，既不着在空上，也不着在假有上，通通都不着。不着的时候，这时候呀，全起个假名叫中道， 这正好起名叫中道，正好起名叫中道。啥时候又起了一个？哎呀，我在这地方有中道了，我在这地方捉摸到中道了，认为有个中道了。哎，好，空假是一边，或者是有无是一边，这个中道又是另一边，这个中道呀又成了边界了，又成了边界了。所以在这地方说，空假不立，中亦无，这就是天台宗的三观，就是空假中三观。我们那个二祖祥禄上师呀，二祖祥禄上师有一个很。我特别爱说这个，就是就老说这个，就是他有一个说，有一句话呀，就说是这个世间啊，你不要把它认为是真的，不要把它认为是真的，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认真。如果太认真呢、啊，就是太痛苦了，因为你看到世间的这些生老病死呀，这些的这个三灾八难呀，这些东西啊，都会很痛苦。你如果他认为这些东西真是实有的话，那简直是痛苦死了，没有一天安稳的，没有一天让人心情舒畅的，通通都没有。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说呀，就是人生在世呀，不要把这一切给太认真，认真就太痛苦了，也不要把它太认假，也把这些认为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虚妄的，那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是也不要把它的当作是假的，当作是假的呀，就太无趣了，太无趣了，就是你那个心呀、啊、不活了，不灵活了，你把这些一切都认为是假的，还怎么去说法呀？还怎么去利益众生呀？还怎么去救度众生呀？你认为它都是假的，你啥都不做了，啥都不做了，就是落了这种消极之中。所以说在这地方呀，也不要认为太真，也不要太认假，认假的太无趣。所以说真和假呀，都不要过分执着，都不要过分执着，只是游戏一场而已，就像做了一场美梦而已。你把这个梦做的每一点不好吗？做的每一点不好吗？就是在这地方呀、啊，空假不立，中亦无。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用天台宗的这个说法来说我们这个。来说这个假象呀，来说这个假象，所以说天台宗他也有这个修法，就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就是我们也不要扔掉这个假象，不要扔掉这个假象，因为这个假象扔掉了，心真心也就没有了。你假象怎么扔呀？假象怎么扔掉？好吧，假象一切都扔掉，把一切都断灭掉，不起任何思念，不起任何念头，不起任何想法，这些山河大地这些心通通都抛之脑后，落在那个空无所有的境界，落在非非那个。几灭的境界之中，落在那里面有什么用啊？就是这个假象都没有了，那你真心也死透了，不起用了，不起用了，这就叫死水不藏龙，死水不藏龙。你死在那个空寂里面了，你才死在那个空荡荡里面了，你死在那个空寂里面了，这时候咋起妙用呀？没有妙用了，没有妙用了，那佛法有什么用呀？佛法也没用了。那你死到那里面得了，所以说佛法不是这样，佛法不是这样，并不是认为它是假的就没用了，就把它抛掉了，而是正因为它是假的，所以才能假借一用，假借一用。就你知道这个厨房里面有那么多刀呀、啊，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工具，你不会天天把它带在身上，但是你做饭的时候呢可以拿来用，我切瓜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刀，我切菜的时候要用别的刀，这对刚好拿起来很顺手呀、啊。但是拿起来把这个饭做来了，饭吃来了，这些刀也挂在那地方不用了。不用了，就是你知道它是假的，你知道你不会时时刻刻挂着它，所以说你都可以很顺手的去用它，很顺手的去用它，而不说是知道它是假的，我就不用了，不用了，那你怎么去吃饭呀？怎么去吃饭？你也没有工具来做饭了呀。所以说，并不说是它是假的，你就要扔掉了，把这些假的扔掉，真心也就没有了。就打一个比方，就是波浪和海水，你把这些所有的浪花呀，有些浪特别高，有些浪特别低，或者有些浪花特别清净，有些浪花特别污浊，你把那些污浊的浪花也去掉了，清净的浪花也去掉了，那还上哪找大海去啊？大海也没有了，大海也没有了。所以说，不能说它是假象。就把它通通抛掉，而说是这个假象可以来用，假借一用，因为扔掉假象呀，真心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假象是怎么来的呀？假象是怎么来？假象是我们真心所显，要借假修真，就是借这个假象要看到我们的妙明真心，看到我们的妙明真心，这就是借假修真。这个假就是真啊，这个假就是真。哎，这时候就说了，从前真是妄，以前啊。本来是妙明真心，却忽然起了山河大地这些妄相，妄相突然来了，为什么呀？着在这些相里面了，认为他们是真的，这就认假作真啊。从来真是妄，而今妄皆真，到现在回复真心了，回复本来面目了，哎，发现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没有一个是妄相，想封一个妄相出来都封不出来，哎，而今妄皆真，这一切山河大地虚妄相，哪有虚妄相？没有虚妄相，你看它是山河大地，我看它是清净本来。所以说这时候就是啊，今妄皆真，大夫本心是 但啥时候一旦恢复到本来面目呀，更无一法性，哪有一个新的法可修呀，哪有一个新的法可得呀，没有一个新的法可得，没有一个新的法可得，也不是证了一个佛法，证了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是实无所得，以实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因为无所得，所以才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更无一法性，再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再不是说证到了一个东西什么法身，或者证到了一个佛性，并不是如此，而是不是它本来就有，本来就有，只是恢复了这个本来本性而已，本性而已。所以有时候说修呀，说到修的时候呀，老人就说这样，其实呀也不一定说修，不一定说修，并不是说是这个从前没有的东西，通过你修又修出来一个东西。如果这样修出来，那就是因缘所生法，还会坏灭掉，还会坏灭掉。应该用修复。应该用修复，就是恢复修复了这个本来面目，或者回归到这个本来面目，回归到本来而已，回归到本来而已。所以说这个呀，这就是不要把这个假象扔掉，这个假呀就是真，因为它正是我们真心所起的妙用，真心所起的妙用。所以我们那个以前老尹老人说的那个公案，就说是这个师父和弟子都在这个读楞严经啊，然后弟子就说是啊，哎呀这个如我爱之，海印放光，汝在举心，成老仙起啊。哎，这时候读到这地方呢，这个老和尚出来就绅士了，老和尚说，哎呀这个释迦佛呀，好与三十棒，就应该好好挨打。哎，这个弟子一听，这释迦佛说的这个怎么这就是这样呀，他在这地方爱指的时候都是海印放光，都是清净本然的显现，我们在这地方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都是在这地方打妄想。哎，这话说的挺对的呀，为什么要挨棒呀？这个老和尚就说了，要爱指作魔，要爱指作魔，你爱指做什么呀？你爱指是海印放光，不爱指就不是海印放光了呀，就是你起心动念是海印放光，不起心动念不是海印放光了呀。哎，就是这样，要挨三十棒。你这么说呀，把这个佛和众生区分开来了。你这个释迦佛啊，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呀？你在这地方还有这个海印放光，众生在这地方这就是方知方见了呀。你这么说不就是心佛众生三个都对立起来了吗？对立起来岂不要挨棒了吗？哎，这个这么一说呀，这个小和尚说，哎，虽然是这样，但是呢，真乃成牢合。虽然你说的这样也对，但是呢，我们起心动念啊，确实是成牢，确实是妄想，不是打这个妄想，就是打别的妄想，通通都是妄想。这时候老和尚一听，立马就呵斥了，就是也是海印放光，这个起心动念不正是海印放光吗？哪一个是妄想了？没有一个是妄想，都是海印放光。都是海印放光，就是这些假象呀，这些所谓的心心念念啊，这都是假象，这些假象都是真心，都是真心，没有一个不是真心，没有一个不是真心。所以说这就是假就是真，假就是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老人就拿西方极乐世界做比喻啊，就是这个世界是假象，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假象呀？有些人认为，那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假的，那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真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说这时候啊，就是一假一切假，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是假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假的，也是假的。所以说这个世界之下啊，就是假象坏现，如果镜子的影子一样，就像镜子的影子一样，但是呢它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现，佛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就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它是什么样貌呀，有什么殊胜呀，有什么好处呀，就一一给它展现出来了，一一给大家说出来了。你们不是不问吗？我就跟你说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你们可以去，什么琉璃为地，什么黄金为瓦之类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之类的，种种妙相庄严都有。都有说来了之后呀，把这些所有的面相庄严都说完了之后，这时候呀，十方世界同时出来赞叹，同时出来赞叹什么呀？赞叹，哎呀，赞叹阿弥陀佛在这大愿力化现出来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在这地方赞叹完，立马就开始十方世界同时赞叹什么呀？赞叹释迦牟尼佛，赞叹释迦牟尼佛。你看前面铺陈了那么多，前面铺陈了那么多。就是整个阿弥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前面都在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什么什么样，阿弥陀佛的净土有多好多好，说到最后呀，这个说的还不还还还还觉得还觉得说的 还觉得说的不够，那就拿十方世界的诸佛来作证，十方世界同时出来赞叹说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叹来之后立马笔锋一转，回过头来说什么呀，十方世界同时赞叹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行此的大法，就是在娑婆世界说法，这个娑婆世界是什么呀，这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这里说法，那不就也是净土吗？我们大家的心都是向外持求啊，向外持求，跟着这个阿弥陀，跟着这个释迦佛说的话，就跑到了西方去了，跑到了西方去了，等到西方去游了一圈，游到最后了，又游到山清水净了，这时候十方诸佛突然说出来，突然给你来了一棒，说什么，哎呀，你在这地方还在这地方游玩的，你看你家里多好的光景啊，你家里释迦佛在那地方正在说法的，说那么好的法，你还上这里面游玩来了，就是这时候正是一棒喝，正是一棒，就是这时候啊，给众生打了一棒，打了什么一棒？大家都跟着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呀，跑掉了，跟着他说的这个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好有多好，跑掉了，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去一发现，西方世界都在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哎，都在赞叹这个呢。所以说，你家里的自家都有宝藏，自家都有光景，何必跑到外面去？何必跑到外面去？所以说这都到最后了，就是阿弥陀佛的最后，阿弥陀经的最后的时候啊，就是十方诸佛出来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到这地方啊，阿弥陀佛说阿弥陀经就结束了，基本上就说完了，也就是说是啊，这个地方啊，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力，那么我们娑婆世界啊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啊，十方世界都有净土，都是净土，都是净土，所以说生哪个地方不好呀，生哪个地方都好，是我们的心不好，我们的心有分别，我们的心啊认为这个是地狱，那个是天堂，有这种妄想分别，所以说这地方所有的所显现出来的就是山，就是这个沟沟坎坎，就是沟沟坎坎，在这个佛说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经里面就是这样，维摩诘经里面那个有人去问的时候啊，他就说，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地方呀、啊、这么不好，这么不好，应该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你看人家的那地方，人家佛土国土那么好，我们的这个国土还这么污浊，哎，这时候旁边的这个菩萨就出来说了，你不要这样胡说八道了吧，你在这乱说，你自己是你自己心不净，并不是说佛的净土不净，是你的心不净，你心里面有高低平等之见，你心里面有这样的分别，才会感现出这个山河大地，感现出这些这个沟沟坎坎了，你心里面没这些分别，哎，这时候释迦牟尼佛用脚趾一按，这个大地啊立马展现出和其他佛陀一模一样庄严的景象，一模一样庄严的景象，就是我在这地方的净土啊，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只是你心不见而已，只是你信不见而已，就你自己见不到，不要怪这个佛的净土，就是你自己像一个盲人一样把眼睛遮出来，遮蔽起来了，你不能怪这个太阳没把你照耀，没把你照耀，就是众生的心有分别，不是说是净土有高低之下，不是说净土有高低之下，就是这些啊，都是诸佛的愿力所化现，都是诸佛的愿力所化现，诸佛的愿力，诸佛本愿从哪出来啊，就是从自心中出来，就是从自心中出来，就是从我们的妙明真心中出来，就是从这个妙真如性中生出来，所以说是我们的世界也是从妙真如性中显出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东方世界，或者是南方北方宝生如来在的地方，或者不动佛在的地方，都是从这个世，都是从这个自心里面化现出来的，不在别的地方，所以说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就是妙真如性，就是真如实性，真如实性，那么这个相呀、啊、也就是真如实性，所以说一真一切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真，妙真如性是真，真如实性是真，这是真的，那么所化现出来的国土也是真的，也是真的，这时候真的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是实有的意思，是说它是我们的真心，是说我们是我们的真心，是说的这个意思，但是啊，你不能执着，就是虽然说一真一切真，这一切都是真的，真的里面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就是没有你可执着的余地，没有你可执着的余地，就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哪有你分别执着的余地啊，你想检测出来一个东西让你执着都不可能，都不可能，所以说在这地方啊，不是不起执着，而是你了找一个可让你执着的都找不着，都找不着，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公案啊，就是那个韦山禅师有一个公案，他和香严 香烟的一个香烟禅师的对答，他们师兄弟有一个对答，师兄弟那个韦山仰山，仰山和他的弟师兄弟香烟禅师，他有一个问答，就是仰山有一天就问这个呀，问这个香烟禅师，你最近以来这个知见怎么样，见地怎么样呀？哎，这个香烟禅师就说了，哎呀，我最近也没什么见地，就是十五一法可当勤，就是根本没有一个可执着的。根本没有一个可执着的，哪有一个可执着的啊？这一切都是假象，没有一个可执着的。哎呀，这个仰山就不肯他呀，仰山说，哎呀，你这么长了见解还是如此呀，你知不知道呀，十无一法，你只知道十无一法可当勤，就你只知道根本没有一法可执着，你还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呀，十无一法可当勤者。可当勤者，就是谁在这不执着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呀？你知不知道这个呀？就是谁在这执着，谁在这是不执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就问到这个地方了，问到这个地方了，就说的就和这个大概有点像，就是说到了，想起来这个地方，就是你不能执着它，因为它都是显起妙用的，这些东西啊，假象啊，都是所显的妙用，但是呢，不能执以为实有，不能说它一真一切真，就认为它是实有的，即使它是也是真心所显，但是呢，它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就是真心所显出来的都是假的，虽然它是真心，但是都是假象，都是假象，所以说不能执以为实，它是妙有，妙有，就说是不有而有，有而不有。有而不有，就是尽管是有，尽管是显现了一切相，但是呢，空无可得，了不可得，这就是有而不有。它是妙有，妙有非有，妙有非有，妙有非有就是不是实有啊，这个妙有就不是实有的意思。所以说，一切不能着，一切不能着。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做如此的观念，都是做如此的观，知道一切事相都是妙有非有，所以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娑婆世界没有，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就是我们啥时候发现这个娑婆世界也没有，娑婆世界也没有，就是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你如果识得本性了，这个大地上一丝一毫的寸土都没有，这时候哪有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都没有，哪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也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了，十方世界都没有了，十方世界都没有了，或者说十方世界都不出你心外，都不出你心啊，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业障所造，就是业障重，就是重业改现山河大地，别业招来十二雷声，这是老人在讲楞严经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重业啊，众生共同所造的业改得了这个果报，果报就是什么呀，就是依报，就依靠于这个依赖的这个环境，依赖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呀，这个山呀，这个水呀，这些都是众生的业障所造的，就是共业所改现的。别业，我们自己所造的业，比如说是有些人造杀业重，有些人造胎业重，有些人造别的业重，所改得的果报不一样，这就是改得了十二种类身。十二种类身，就是比如说是有这个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就是种种众生吧，种种众生，这都是因为不同的业果所改，业果所改。所以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是众生业障所造，是苦果，这个娑婆世界是大家的业力所改现的，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结果。西方极乐世界呢，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所改造的，这愿力所造，是清净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国土呀，那是阿弥陀佛发了大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去的都是诸上善人的会所，就是诸上善人才到这个地方去，二祖在解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二祖有阿弥陀经的这个有一点注解，就说到这个地方，说到诸上善人的时候啊，就说是啊，那么这诸上善人岂不都是见性之人呀，就只有见性之人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大概就是这意思，就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诸圣贤诸善人的共同的愿力所造，愿力所造，是大家的共同的愿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大家共同的业力，所以是不同的，所以说是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是苦果，两者一个是慧，一个是净，但是呢性体是一样的，虽然说在这地方说呀，一个是净土，一个是慧土，我们娑婆世界是慧土，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但是呢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本体在什么地方呀， 甭提在什么地方呀，灵济禅师如此说，灵济禅师怎么说呀？你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就是这个净慧啊，都在你无理出来的，能感召到，都能显现到，都能显现到。这就是性体，性体一样，就是都是在你无理的。这就是同一个屋，在同一屋檐下的。这个屋檐下呢，这个屋檐下生出来了，有净土，有秽土。有净土，有秽土，就是虽然显得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体性是一样的，体性是一样的。所以，假如你识得它呀，便都是妙用，妙用，也就是识得不为缘，识得不为缘。那个曹洞宗呀，曹洞宗底下有一对师徒，那个徒弟大概很老了吧，他是个源头，源头就是种菜园子的。师傅呀，是梁山圆观禅师。梁山圆观禅师有一天啊，这个源头就被别的这个禅师怂恿过来了，就是你在这整天种菜，也不去问师傅法，你应该去问一问法呀。哎，这个梁山圆观禅师就是，哎，这个源头就说是，哎呀，我也不去问他了，我问什么呀？我要去问呀，就让老和尚呀吓得柴床来，吓得柴，就是你在那地方坐着要说法了，我要去问的话，你都要下来，要让你下来。哎，这时候大家都不说，都不信，就是你这个源头说大话。哎，这个源头就去问，家贼来访是如何？哎呀，我心里面妄念一大堆呀、啊，妄念一大堆呀、啊，认为这些都是认假作真，都开始执着他，都开始向外持求。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怎么办呢？哎，这个圆观禅师答得很，就是很贴切，或者是很老实，就说是哎呀，哎，识得不为缘，识得不为缘，你就这么用功去，你就这么去识得他，你察觉到他了，就不得冤枉。哎，没白来一趟，没白来一趟，你终于察觉到他了，就不再随他跑了。哎，这时候圆观禅师还不放过他，因为他是真用功过来的人呀，他就说识得后如何，识得后如何？哎，你说识得不为缘，那识得后怎么办呢？这个梁山圆观禅师就是是抛向无生国里，识得后怎么样？把这个识得的这些妄念啊抛到无生国里，把这个能识得的心啊也抛到无生国里，也就是一觉之后呀、啊，两不相欠，一刀两断，这个觉也没有了，所觉的东西也没有了，觉所觉空，把这些通通都抛到无生国里面去，通通都抛到无生国里面去，就是那个不要代为啊，不要代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的时候呀、啊。二祖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呀、啊，不要代为，就是你不要拖那个尾巴，认为觉了之后要如何如何呀？你一觉他这个妄念是有了是无了，这个觉是开悟了是见性了，是明白了是不明白了，是解脱了是不解脱了？哎呀，不要带这样的尾巴，一觉变了，一觉变了，就是你觉察到这个妄念了，妄念没有了，那这个觉也扔掉了。觉也扔掉了，这就说是在这地方用功。哎，这时候啊，就问了，说是识得后如何？抛到无生国里，把这个能识的所识的，通通都抛到无生国里面去，抛到无生国里面去。哎，抛到无生国里面，还不放过他，还不放过这个师傅呀，还不放过这老和尚。那么这就是唉声利命的地方吗？这个无生国里面空空荡荡，觉所觉空，空觉即缘，到这地方是不是唉声利命的地方呀？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把这一切都抛得干干净净，到这地方住着下来呢？住着下来呢？哎，这时候梁山圆观就说了，死水不藏龙，你住在这地方呀，是死寂一团，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为什么呀？你起的那些妄念呀，都被你觉空了，都被你觉空了，都被你觉空了，这个觉也没有了，那你在这地方起怎么起妙用呀？不起妙用了，就死水不藏龙。哎，你既然说死水不藏龙，那如何是活水龙呀？怎么才能让它起妙用呀？你看这个前头从头到尾啊，问下来都是丝丝相扣，就是做功夫做到这地方，他才会往下问。你没有做到那地方呀，人家教你一句家贼难防是如何，说了一句识得不为缘，哦，我会用功了，这就是他没到那地方，没到那地方他才开始用功，他不会接着往下问了，人家是过来人，所以他知道接着往下问，知道识得不为缘后面还有东西，不能说你在这一直识，一直觉，有觉有照也是生死，不要以为无觉无照是生死，有觉有照也是生死，无觉无照这是分代生死，就是我们随这个业力流荡，一代生一代死，一会牛一会马，这就是无觉无照，这就是无 觉无照的时候就这样，那么有觉有照的时候觉察到这个妄念了，这时候还不是难道就了得生死了吗？也没有了掉，也没有了掉。你虽然说是起起伏伏的妄念能够觉察到它，把它了掉，但是呢，虽然了得分段生死，了不得变异生死呀。你就即使是这样把这个分段生死了掉了，变异生死也了不掉。为什么呀？你一起一灭一灭一觉，这就是生死。你一起觉，这一有能觉，一有所觉，这已经是一个生死了，已经是一个生死了。所以说变异生死也不得了掉。所以说有觉有掉这地方错了吗？没错，但是它究竟吗？也不究竟，也不究竟。所以到这地方呀，他又还要接着往下问，还要接着往下问。既然说这一切这个石头和这个抛到无声国里面，它是这个死水不藏龙，那就紧接着问如何是活水龙呀？如何是活水？如何才能起这个妙用呀？哎，这时候老和尚就说了，心波不作浪，说得很温柔呀，这个说得很温柔呀，就是你只管去这个做一切事吧，只管去做一切事，但是呢丝毫不要粘住，丝毫不要粘住，就是你起起灭灭的那些念头啊，你只管起，只管有用的时候你就去起来去说它，起来去分别它，起来去思量它，你都可以，你起来去做这些事，但是呢心波不作浪，这些波啊，波涛汹涌都可以让你去起，但是呢不要在这地方粘住它，粘住它，你一粘住它就跟着这些浪花跑掉了，跟着它浪花跑掉了。哎，到这个地方呀，大家都觉得应该说的还不错吧，应该说的还不错，就是心波不脏乱，哎，这一切教理上呀，这一切功夫上呀，都问得很细，细致入微，到这地方都问的到这地方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个源头还是不放过，还是不放过。你说心波不作浪，这个说的很温柔，太温柔了，我们可以这个从教下的这个思路都可以把它慢慢分析透，都可以这样去用，这样去说，但是呢我不这样，我不肯，还不肯，还要怎么样？清秋导月是如何？你那个一会起个小浪花，一会起个小方面，那都太温柔了。突然有一天大发雷霆，山呼海啸的来了，这些妄念就像风山崩瓦解一样扑面而来，这时候你怎么办呀？这些火气，这些无名业火突然起来了怎么办呀？哎，这时候梁山圆观禅师啊，突然就从法座上下来，一把抓住这个源头的这个袈裟啊，就是莫教失却袈裟脚啊，你尽管去山崩海啸吧，尽管去青丘倒月吧，就是山也推倒了，海也掀起来了，尽管去这样发大发雷霆就去大发雷霆，但是莫教失却袈裟脚啊，袈裟脚的一片片都不要失掉哦。一片片都不要失掉啊！就是在这地方呀，哪有可粘着的？没有一个可粘着的才能这样。如果还是一直在别粘着、别粘着这种心上呀，那这个袈裟脚早都失掉了，早都失掉了。正因为在这地方没有一个可粘着的，所以青丘倒月也不值得一提，所以说这个心波作浪也不值得一提，通通都不值得一提。这时候才不会失掉袈裟脚，因为袈裟脚本来就不会失掉。这青丘倒月正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现，哪有一个可粘着的？没有一个可粘着的。所以说到这地方呀，这个老和尚就吓得柴床来了，吓得柴床来了。所以说这就是他当时去问的时候就是这么说，就是我要去问呀，那一定让老和尚吓得柴床来，吓得柴床来。所以说这就是说是这一切啊便都成妄举，假如你识得他，如果你真的识得他呀，这一切都是妙用，识得他都是妙用，就是识得不无因，这就是说到这个。你如果执着到他呢，那么便都成了妄觉，都成了妄，就是你一执着在这些相用上，执着在这些妙用上，认为我要起什么什么样的用，我要起什么样的大吉大用，这些啊都是妄情，都是妄情，细节窄带，细节窄带，就是但凡心里面起一情，起一想，起一个见解，起一个知见，通通都应该窄带，偷偷都应该窄带。就是有个公案，他就说是他是个纸衣道人呀，纸衣道人就整天穿着纸糊的衣裳，纸做的衣裳，然后人家就问了，纸衣下士如何呀？你这个纸做的衣裳底下的那个士啊，或者就是你用功怎么用功着来，大概就问这种意思。然后他就说是这个纸衣道人就是一息才挂题，一求才挂题啊，就便于觉知，就是我这个纸做的一片片衣裳呀，一碰触到我的身体，我立马就觉察到它，就意思是什么呢？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起来，我都能觉察到它，都能把它细节斩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地方呀，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粘着，一丝一毫的见解，一丝一毫的情识执着，通通都斩断，通通都斩断，这就是金刚望宝剑。在这地方呀，时时刻刻都是临风宝剑长路现前，这就是所谓的这就是所谓的警觉，或者说是妙觉，或者是妙觉，在这地方才可以，在这地方才可以。 就是你一执着它呀，便都成了妄觉。你如果一执着在这些东西上，执着在这些相遇上，那都成了假的，都成了妄心。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四度之差别，九品就是有上中下三品，每一品都有又分为上中下三品，就是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中品中品上身、中品中身、中品下身，下品上身、下品中身、下品下身，就是有这样的差别。这是有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还有四土差别，就是凡尘同居土、十八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和这个常寂光净土。这为什么有种种的这样的差别？就是众生的心有差别，众生的心有差别。不要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就没有差别了，一切贤身皆以无为法有差别呀、啊，皆以无为法有差别。即使说是一切贤身，他也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里面也有。差别不一定因为无为法就没有差别，无为法里面也有差别，是千差万别。正因为有这样的差别，才会有贤有圣有实地，有实地这样的差别。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众生心有差别，所以才改的九品四土各有差别。也就是众生的执见不一样，众生的执见不一样，有牢牢的认为有凡有圣的，牢牢的认为有圣有凡有圣，自己余习未出，还是凡夫，未证圣果，未证圣果，他人都是圣贤，就我在这地方是凡夫，这就是凡圣之别。还有这样的执见，还有这样的认知，那么他就牢牢的驻着在那个凡圣同居土里面，就他改造的果报，或者说他圣净土改升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圣同居土。啥时候悟到这个清净本来的佛性呀、啊？这是妙明真心，常露现前，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时时光明自在，朗照十方，无有差别。这时候，这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这个常寂光净土哪有来去啊？没有来去，不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住在常寂光净土，而是与此地不动不摇，寄生西方极乐世界。寄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呀？心净则佛土净，自性显现了，自性显现了，妙明真心体现了，或者是灵智真心现前，这不正是这个是常寂光净土吗？这不正是常寂光净土吗？既然这是常寂光净土，还哪有生啊？还哪有灭啊？还哪有来哪有去啊？所以说，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决定生到净土，哪有怀疑啊？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怀疑。但是呢，还说什么来去啊？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哪有来去？所以说，净土宗呀，学净土呀，最怕的呀，就是疑惑。念了一辈子佛，都问能不能往生，不敢肯定，不敢肯定，或者不一定有疑惑，有这个疑惑啊，就不太好，就不太好。当时有人问那个玄奘法师呀，问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往生的时候，他的弟子就问啊，得生不得生，得生不得生？哎，玄奘法师是学教理的，玄奘法师是弄教下的，他弄教理这一套，他就说得生，得生，就是他有这个信心，他没有怀疑，没有疑惑，他对这个没有疑惑，他对这个很清楚，所以他说得生。但是呢，宗下就不这样说话。宗下就不这样说话，宗下要这样说话呀，哎，那你还怎么开宗立派啊？那你还怎么出世上堂说法呀？你没办法上堂说法，就是你这个眼目不正，你这个眼目不正。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九品四土之差别，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众生的知见不一样，认知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所以说这一切啊，都通通都不能执着，不管是上品上升也好，或者说这个常寂光净土，或者说是这个凡圣同居土，清净无秽，通通都不能执着，通通都不能执着，因为这些啊都是假象，都是假象。哎，这就是第一句，这就是第一句，就说是每天呀、啊，用这个早上起来要摸摸三次头，一手摸头，哎，语意云和，把这个再贴上来，把这个废话说的太多了，把这个原经文忘掉了，就是阿难，如常晨朝，一手摸头，语意云和，此摸所知。谁为能出，谁为能为在手，为福在头，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摸头呀，那么这个触觉是在哪个地方呢？是在手上呀，还是在头上呀？哎，紧接着后面的，后面就开始辨析了。哎，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处？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明处？哎。这就是正反两个，把它都批驳倒了。第一句倒什么呀？如果说你这个触觉在于你的手，哎，在你的手上，那你以手摸头的时候，头应该没有感知呀，没有触觉呀。就是说你头没有触觉，那你怎么能称之为触呢？实际上是手和头都能感知到， 手和头都能感知到，若在于头，手则无用。如果你这个触觉在头上，那就根本不用手摸头呀，那你个头呀，时时刻刻都在接触呀，时时刻刻都有触觉呀，应该是这样才对啊。但是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是手摸头的时候才有触觉，手不摸头了，哎，这个触觉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所以说是于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手就不用手了呀，那能怎么能称之为触呢？这两种可能性都推倒了，那又没有还没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就是若各个有，就是手和头都有这个触觉，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哎，若则如阿难应有二声。如果说是你的手和头都有触觉，那触觉就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手上，一个是在头上。那么有两个触觉呢，那就证明你有两个身体，有两分感知，有两个阿难，你应该有两个才对呀。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呀。所以说，则如阿难应有二声。实际你没有两个身体，你也没有两个触觉呀，也没有两个感触呀。所以说是这个若各个有也不对，也不对。若头于触，一触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哎，那么既然说这个也各个有，也各个有触觉也不对，那么就说是手与头是一体的，这个对不对啊？就说是若手与头一处所生，它都是同一个触觉所生出来的，头和手的这个感知啊，都是同一个触觉所生出来的。那么则手与头当为一体，当为一体。既然说手与头都是一处所生，都是同一触觉所生出来的，那么它应该是同一个体性，同一个体性。如果同一个体性，那触就。则触无成，既然是同一个东西，哪还有接触呀？有接触肯定是两个东西，手摸到头的，这有能接触的，有所接触的，这才称之为触。如果是同一个东西，像一盆水倒到了另一盆水里面，哪有接触呀？没有接触，水都消融到水里面了，它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哪有接触呀？没有接触，没有接触。所以说，若手与头一处所生，这也不成立，这也不成立。所以说，这吧就把这个。既然一处不成立，它是同一体性的不成立，那么是若二体者，触为谁？如果它有两个体性，是头和手的这个触觉是不同的，那么这个触觉在谁那呢？在能非所，在否虽，在所非能。如果它是能处，如果手是能处，那肯定不是所处；如果手头是能处，那肯定也不是所处。所以说是在能非所。你如果是能处，那你就肯定不是所处了；如果是所处，那就肯定不是能处了。所以说是这一切啊，不管是这个触觉在手也好，在头也好，在这个手和头都有也好，或者是触觉同时生出来手和头也好，这些通通都不对。通通都不对，那么这时候你总不能说我这个触觉是因为以虚空而来的吧？就是不因虚空则汝成触，不能说你一个虚空就让你成了触觉了吧？不能说因为这个你在虚空中就突然就感觉到头上这个有人在摸你了吧？不会有这种感触吧？所以说是不应虚空，哎，把所有的一切都批白了，是在头也好，在手也好，两个都有也好，两个同一体性也好，或者是不二体性也好，通通都批白了，乃至于把这个虚空都批白了，都不是从这里面改出来的。那么这就是说是这个触觉无所生，无所生，没有处所，没有处所，也就是这个处呀是虚妄的，这是处是虚妄的，就是这么一个批驳的思路。上面佛这个问啊，触之根是在你的手啊，还是在你的头？在你的头，就是这个触觉是在你的手啊，还是在你的头？在你的，就是触这个根啊，触的这个根，也就是这个生根，就是生根。色身这个舌身，舌身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根的生根，生根，这个生根是在你的头上呀，还是你的手上呀？假如触的根呀，说个就是说是这个根，这个根是在你的手呀，头就不应该有知觉了。既然头不知道，那怎么能称之为触呢？成触必定有能有所嘛，就是有能处有所处才称之为触，才称之为触。所以说触在手上。不成立。假如触之根在头上，头是知道触的，就用不着手了，手就派不上用场了。哎，这就是前面一句一句解释，这就叫不叫触了，不叫触觉了。假如各个有，哎，手也有触觉，头也有触觉，那就是手也有，头也有，通通都有触之根，那阿难就变成了二身了。就是你应该有两个身体，有两个身体，也就有两个根，你才能接着才能是手也有触，头也有触。 假如说头手与手与头都是一处所生，就是手和头合起来就是一个触觉，那么既然是手和头合成一体，哪里有能所呢？就是它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还哪有能所呢？就没有能处和没有所处了，没有能处没有所处，那就是没有这个触觉了，没有触觉了。所以说比方我就一只手拍拍盖，一只手怎么能拍响呢？一只手拍怎么拍响呢？所以说孤掌不浪鸣啊，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呀，就说是闭眼录里面说孤掌不浪鸣，就一个手呀，一个手的声音啊，一个手的声音，一个手咋响起来啊？一个手没法响起来。但是不要说一个手没法响起来啊，这种手段啊，那是要别具手眼的人才能使出。
哦，那个刘师兄他是不是麦断了还是怎么回事哈、啊？师兄们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好，那个师兄们，那个刘师兄啊，那个网断了啊，网断了呢，我先把他这个就是发上来的这个文啊，和大家读一下。他正在连接啊，稍等一会儿。这个原文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原文哈、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体多体的，就是用这个触啊、触头啊、触身体啊来讲，来主要是表现这个一体多体的这个。阿难，如常晨朝一手摸头，余意云何？慈摸所知，谁为能触？能为在手，微复在头。啊。若在于手，头则无知，云何成处？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处？若各个有，则如阿难应用二身。若头与手一处所生，则手与头当为一体。若一体者，处则无成；若二体者，处谁为在？在能啊，非所；在所非能，并虚空。与汝成处，这个下面的示意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佛问处之根是在你的手呢，还是在你的头呢？假如是在你的根啊，在手啊，假如处的根是在你的手啊，那么头就不应该有知觉了。既然头没有知觉，那么怎么能成为处呢？是吧？成处必定有知啊，有能所，就是有能所。所以说，上来可以了吗？
好了，这就变成两个声了。这个说到这地方了吧？
你就从那儿开始吧。
好，那
我
就从这儿开始吧。
我现在也没记住啊。
应该就有两个身体了。假如说这个手和头啊，都是一处所生，就是手和头都合起来，只有一个触觉。那么既然手和头都是一体的，哪有能和哪有所呢？就没有能所了。就比如说一只手啊，一只手拍拍看，一只手也没办法拍响，一只手哪能有能和所呢？所以说，如果是一体啊，触觉就不能成立了。哎，这就是把一体也破除掉了。若二体者，如果头和手，如果他们的触觉呀是不一样，不一个地方的，或者是它有不同的体性，假如说是二体，那么这个触呀，能触是在谁那呀？能触是在手那呀，还是在头那呀？如果是能触，它就肯定不是所触；如果是所触，那就肯定不是能触。所以说，这个触觉在哪一边呢？头和手呀，成为两个体，则无所触之生根。如果手和头呀、啊、都是能触，那就没有所触了，连触成也没有了，也就是再能非所。假如手和头啊都为所触，同为生根，则无能触之境。就是你的手和头都变成了这个能触，那么所触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你没有这个触成了呀，没有这个触成了，那你还怎么去产生触觉呀？肯定是有能触，有所触才能产生触觉。所以说是再能非所。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手和头都是所触，那么能触又是什么呢？ 你的头和手和头都变成了尘，出尘，那么能出的又是什么呢？你还是找不到这个能出的东西。你如果找不到这个能出的东西，那没有能出了，那手和头那个触觉也不成立，也不成立。所以说没有能出的触觉，就是说是在所不非能，就是都是所出了，头和手都是所出了，没有能出了。所以二体也不能成立，二体也不能成立。不应虚空与汝成处，假如说虚空跟你相对，是虚空和你接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不应该虚空只接触头，也应该接触脚呀，脚也应该知道呀。所以说实际并不是如此。所以说虚空不能触，你能触虚空的话，哎，这个听到了吗？这个不是没听到吗？一直说能想的才是，哎呀，这个是说的是那个，这是说的《碧岩录》里面的，《碧岩录》里面他就在前面的这个垂示啊，还是批语里面啊，就是有一个话，就叫孤掌不浪鸣，孤掌不浪鸣，就是一只手呀，它发出声响也能发出声响，但是这个声响呀，不为那些小根小气的人发。不为这些小根小气的人发，这有别具手眼的人，出格的宗师才会有这样的手段。形容一个人的手段啊，特别威猛，或者是这个能起大吉大用，就行，这是一种形容。你说举个例子，我怎么给你想一个例子呢？你去看一下《碧岩录》吧，《碧岩录》里面你找这句话，你看那个里面说的就是他。我暂时给你想不出来。就是不应虚空与汝成处，就是假如说虚空跟你相对的话，那要是能产生触觉的话，那个虚空呀，虚空不能接触你，就是虚空如果是和你产生触觉了，那就是你不光头知道，头能接触到，那你的脚也能接触到，脚也应该有触觉才对啊。就是说虚空没有觉知也不对，也就是说这个触觉也不是从虚空中来的，就是它都没有处所。没有处所，这个触觉没有处所，你找了一圈都不知道这个触觉在哪，都不知道触觉在哪，没有处所，没有所在。就是事故当诸当知觉处与身俱无处所，即生与处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在性。就是哎呀，这么分析了一大圈。分析了一大圈就知道了，这个触啊，这个触觉啊，和你的这个生根呀都没有处所，没有处所就没有地方，即生于处二俱虚妄。既然没有处所，那么我们现在所能认知到的身体，所能认知到的生根，所能感知到的触觉，这不都是虚妄相吗？都是虚妄相吗？本非因缘就是不曾升起，它升起来就是因缘所生，但是呢实际它都没有升起过，就是生与处呀，从来都没有生过，本自无生，所以说是本非因缘，也没有处所，就是非自然性。如果是有处所呀，就是它在这个地方或者在别的地方，那就是自然性。所以应该晓得呀，所以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觉处与身体啊都没有处所，就是说身体与触觉啊这两个都是虚妄的，都不可得，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因为这两处都是虚妄之故，就没有出生处了。就说是这个地方啊，从哪里来的？没有地方来。但是呢，为什么显出来呢？显出来就是虚妄相，所以说它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没有生出嘛，所以它就是非因缘性，就是无生。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是自己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别的地方生出来的，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也不是共生出来的，也不是无因生，无因生就是自然而然有的，所以说这个无因生呀，就是自然性。前面说的共生、自生、共生、他生，这就是因缘性。所以说是这个呀，就是到这地方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这就是事故之无生。既然是不是因缘性，不是自然性，那它就是无生，本自无生，生于处呀，本自无生。既然本自无生，那就是本自清净。既然是本自清净，就是本自寂灭，本自寂灭就是本自具足。这在这个《圆觉经》上呀，《圆觉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圆觉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就是也是说到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说到这个的时候啊。 大五蕴说的这个地方，说到最后他就是 说一句总结的话，总结的话就是本自无身，既然无身那就是本自清净，这样一直推下去，就像如盆灌水啊，就像一盆子水突然就倾泻而下，说的特别透彻，就这个可以去看一下圆觉经。圆觉经在这个五蕴这个四颗虚妄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应该是引用一下圆觉经来看，就是互相借鉴，其实也挺好的。其实也挺好，是在圆觉经的第几问，第三问，就是第三个菩萨在那问，还是第几个菩萨问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所以说这都是不，所以说不是因缘生，就是本自无住处，没有一定的住处，也就是不自然性，也就不是自然性，就是有住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非因缘非自然，非因缘非自然，所以就说是如来藏性，既然都没有，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它是无生的，它是无生的。既然是无生的，它为什么会显现这个相呢？会显现这些虚妄相呢？这不就是恰好得出来，它就是本如来藏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就说的这个话，就说的这个话。哎，这就是这个生根于处，二处虚妄。二处虚妄，这个地方就算是说完了。看师兄们对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在这个地方。
那个刘师兄，我提个建议哈，就是说你们每讲完一段，就是给他总结一下，或者说你讲完了到最后的话，就把你上面这边再给他总结一下。有的师兄说就是他就是有的没听明白，就是把这个给总结，这样他们可能就是说，哎，他知道这一段讲完了他会怎么回事儿。
好，就这
样。
好，就是有时候说的时候啊，其实这些一下就说过去了，但是呢，其实就说是四颗虚妄里面六入虚妄讲完的时候，应该把六入虚妄然后再捋一遍，十二处讲完的时候把这个十二处再整个从头到尾捋一遍，十八戒讲完的时候再把十八戒从头到尾捋一遍，就是讲到后面啊，就是细细每节课都在听，但是已经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就是没这个整体的概念了，知道那细部说的是什么，没有那个整体的概念了，就这个意思。这时候这就是今天说的这个生根虚妄，我们再把这个生与处这个虚妄呀，原经文贴上来再读一遍，或者是再捋一下，就说是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没说到的，或者是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再拿出来讨论，拿出来。其实这个很短呀，这个分析很短呀，这个分析很短，而且这种思辨呀是很简单的一种思辨，就说是他把你这个所有能考虑到的情形啊都给你考虑到。都给你考虑到，这时候把你所有的情形都打掉，就是你但凡有能认知的地方都给你否定掉，否定掉之后就发现，哎，只有没有办法了，你所认知的那些东西，你所认为的那些想法或者知见或者认识都是虚妄的，都不成立。既然不成立，你那个妄心啊就自然而然死透了，这时候妄心死透呀，但是呢寥寥分明的这个灵智之性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四颗希望在这地方盖的事儿，就是佛经在这地方呀老在这批驳人，他在这批驳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批驳到你没有事处的时候，正好是大好的一个光景，就是你啥都不是的时候，什么都不是，说这也不对说那也不对，这时候再也没办法抬头，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如来打水的七上八下的这个心再也没有了，哎，这个妄想心就死透了，这就是妄想心死透了。妄想心死透并不是在灭，人家说话你也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你也能听到，这个寥寥分明的，这不正在现前吗？在这时候猛着一言，这时候精彩出来，就是这就是佛说法的时候呀，大家在这细细听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在这说一大堆，不是要给你讲道理，我给你思辨，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样思辨和你那样思辨有什么差别了？没有差别了。他不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是打死你的妄心。你妄心死不透，我给你解的。你妄心死不透，我给你解的。你认为只有这一种想法是妄？好，我还能给你指出你种种你意想不到的妄。你这些所有的这些，不管你有想过的没想过的，佛都给你举例出来，你还没发现呢，他都给你提前拿出来了。好，我拿出来给你说，这是虚妄的，这也不对。他给你思辨来思辨去，说这也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你所有的东西都不对，你的心呀就没有依库，就是没有依靠的地方了。没有依靠的地方了，你那个老老执着，老老想外持求，或者是老老这个散逸的那个心呀，就没有了，打失掉了，这时候把那个妄心打失掉呀，真心就凸显出来了。 真心就凸显出来了。这就是楞严经前面啊所做的这一切事啊，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手段，都是这样的手段。就是这个说呀、啊，这就说到这个生根跟畜上，生根跟畜上，就是阿难啊，你们汝常晨早以手摸头，于因云何？此摸所致，谁为能处，谁为所致？就每天早上起来摸头呀，那么既然用这个摸头这个事来说，那你说说哪个是能处，哪个是所处呀？就是能处的是手呀，还是头呀？是在手这还是在头这啊？如果是这个触能触的，这个触觉在你的手上，那么头就应该没办法知道了，头则无知，那头都没办法知道，那怎么能接触，怎么成为触，怎么能成为触觉呢？怎么能成为触觉呢？必须要有个能，有一个所，它才能成为触觉。若在于手，如果在于头，如果在于头上呢，那么手就不用了，你不用你的手来摸头，你自然而然能接触到呀。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若各个有，则如阿难应有二身。如果手也有触觉，头也有触觉，那么你呢阿难应该有两个触呀，就有两个身根呀，你有两个身根才能有两个触觉呀。所以说你应该有两个身体才对啊，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如果头与手一触所生，如果头和手都是同一触觉所生，那么手和头应该是一同一体性。既然是同一体性，那就分不出能触和所出来了。没有能触和所触，还哪有触觉啊？没有触觉也不行。所以说若一体者，若一体者，触则无成。这些同一体性，这个触就没办法生成了，没办法生成了。若二体者，如果他们是不同的体性，处谁为在，能在能非所，在所非能。那么这个触觉在哪呢？这就是触觉在哪呢？或者是谁是能处，谁是所处呢？如果是他们是两个体性，那么头和手都成了能处，那谁是所处呢？没有所处了。如果他们都是所处，谁是能处呢？也没有能处了。既然没有能处和所处，那怎么还成能形成触觉呢？触觉也就没办法形成了。你总不能说这个虚空有触觉吧？如果虚空有触觉，不用你去偷手摸头，你这个虚空，你时时刻刻都在虚空中，你应该都有触觉才对。但是实际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说这么围追堵截，发现你这个触呀在哪呀？你说你这个触觉在哪呀？你这个生根在哪呀？没有生根和触觉的地方了，俱无处所。你在这找啊，内外搜寻俱不见，都找不到。那么都找不到，那么就发现了，哎，这生与处呀，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没有真心，没有一个是真的，都是虚妄相。既然是虚妄相，那就是真心凸显出来，真心在这地方要开显出来，有真心显发出来，真心显发出来所显现出来的这些相，所以说是这些啊，生与处本非因缘，本非自然，它不是因缘而生，不是有因，不是这个，不是共生，不是自生，不是他生，也不是自然而然有的，也不是无因生，也就是一切法本自无生，本自无生，本自无生，并非没有啊，还是相用，是有妙有。这就说到这地方，这就说是这个生根，是这个生根和处虚妄，生根和处虚妄，这就是十二处里面的这个生根和处，生根和处这一节，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要讨论的，就是什么地方没说清楚，或者说的不对，或者说的没明白的，就老人的那个地方还不理解的，可以拿出来讨论。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那个再等一下，看看师兄们，听得很那个啥，很高兴哈，就是。都说反应不错，你们看看有没有啥问题，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那个打字哈。还有我看看，还有一点点啊，到时间到了。如果说没有的话，今天呢，今天就是就到这儿啊。下一节课还是刘师兄的，你们接着来听啊。师兄们晚安，阿弥陀佛。